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心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在明慧网发表；明慧编辑部文章，正念对待，师父评语；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师父心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在明慧网发表。师父写于2023年9月13号的心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9月15号在明慧网发表。
明慧编辑部文章，正念对待，师父评语。师父发表正确对待师父家人，指出了学员中长期存在的一类严重偏离法的行为，恭维把师父家人当师父一样对待，这是直接干扰师父家人的修炼，甚至干扰到师父，务请大法弟子相互提醒，及时自我纠正，同时也要避免走入另一个极端。大法弟子应该尊敬师父的家人，这不但是我们做人的基本礼貌，也是修炼人尊师的体现。有些人本来就对师父家人在某些事上有矛盾，当然都是常人心在作怪，这下可得到发泄的机会了。其实他们所处的位置也是很难做的，而且师父对家人在修炼中从没特殊对待过，师父的目的是叫他们走向圆满，我们一定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给师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师父的经文是指导大家修炼的，不要用人心对待。明慧编辑部，2023年9月15日。师父对此文评语，见明慧网。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9月15号至17号，北美最大的乌克兰文化节在加拿大多伦多布洛尔西村的街头举办，法轮功学员设立了展位，身穿传统绣花的维士万卡服装的乌克兰裔学员向来往的游客介绍功法，义务教他们练功。听着展位上播放的练功音乐，看着正在练功的学员，很多路人被这份祥和宁静吸引，不禁感叹，这里的感觉真平静啊。谢尔文学练了1至5套的所有功法，他说，我相信宇宙中有一种力量牵引着我来到了展位前。练5套功法的过程中，我一直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觉得真善忍应该是生命本来的样子，生命本该遵循这些原则。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也应邀参加游行。
美国加州纽瓦克市及附近城市的法轮功学员9月16日参加了该市庆祝成立68周年的活动。在庆祝游行中，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法轮功是中国古老的性命双修功法，法轮功有5套缓慢的功法，包括打坐。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欢迎大家学练法轮功，让我们欢迎法轮大法。观众赞叹法轮功为社会带来美好，住在纽瓦克的辛迪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高兴地向他们挥手。他说，我喜欢这支队伍，他们太美了， 我们需要真善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善人。
九月初，蒙古国学员来到著名景点库苏古尔湖区举行弘法活动。九月九号，又在乌兰巴托市国家公园弘法，使更多的民众了解了大法真相。法轮功学员告诉这里的人们，修炼法轮大法使人们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继而向更高层次迈进，以及大法弘传世界的盛况。民众对大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孩子们看到精美的小莲花，喜笑颜开。大人们则咨询如何学功，并现场向学员学习五套功法，直到傍晚天黑了，还有人不愿离去，和学员交谈了解更多的信息。
日本法轮功学员9月17日在中部地区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市中心的荣公园集体练功，并在市内的繁华地段荣附近举行了游行活动。他们向人们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获得了很多民众的支持。一位了解了法轮功真相的警察看到学员们顶着烈日在公园里练功的场面，为他们买来了很多大瓶的凉茶和凉饮料。他对学员说，今天太热了，这些凉的饮料是送给你们的，小心别中暑啊。
澳洲墨尔本、布里斯班、麦凯和圣灵岛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8月25号和26号在凯恩斯滨海艺术中心举办的凯恩斯节，27号在道格拉斯港集市弘法，以及28号在库兰达旅游胜地举行集体练功，向游客们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许多民众感受到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的祥和能量，对法轮功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不但学练了五套功法，还表示回去会继续了解更多法轮功的真相。有的游客学完功后表示，我感到内心非常平静，身心融为一体，练功动作非常流畅，全身充满了正的能量。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登基50周年的庆典活动于9月15日和16日在首都斯德哥尔摩隆重举行。期间，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王宫附近的钱币广场和诺贝尔博物馆前设立的讲真相展位格外引人注目，有的被法轮功优美的练功音乐、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当场就尝试学练法轮功，有的主动接学员地上的传单并和学员交谈，想了解更多真相。人们明白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中年男士拿起笔就在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名。他告诉学员，我曾在欧盟工作过，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事实真相我都知道，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恶行必须要制止。他接着说，今天虽然是个特殊的日子，有瑞典国王登基50周年盛大的庆典活动，但我认为你们反迫害征签活动这个事情最重要，所以我必须要先把这个事情签字支持法轮功办完了，再去那边的活动。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9月10号参加了在施泰尔马克州首府格拉茨举办的大型体育日活动，向人们讲述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了中共的迫害。奥地利广播集团的新闻队伍拍摄了包括法轮功学员练功在内的镜头，并在9月10号晚19点的新闻中播放了出来。
德国法轮功学员9月9日在兰道市政厅旁的市场大街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传递法轮功真善人的价值观，同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人们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彼得森微笑着说，我是佛教徒，相信心灵的感召，现在我明白了，我就是来这里签名的，这真是缘分。彼得森非常认同法轮功的精神价值观，他说，在生活中我会努力遵循这些原则。
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9月9号至10号参加利物浦大街节庆，向民众展示了法轮功的美好，不少民众对功法很感兴趣，并询问练功点信息。 法律工作者蒂斯卡瑞菲茨女士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对于中共不允许民众修炼真善人，她表示简直难以置信。她说，不可思议，不允许人们按照真善人来生活，这是个耻辱，人们被剥夺了做人的意义，以及被剥夺了他们的灵魂，我觉得太可怕了。他认为在公开场合揭露中共的罪行非常重要。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9月9日参加了巴黎5区和巴黎11区的协会论坛活动，受到参观者的喜爱和欢迎。巴黎区长在法轮功展位前说，我来到了论坛最好的地方，也是酷暑中最凉爽的地方。在巴黎5区，法轮功展位设在市政府里面，法轮功学员演示五套功法时，吸引了许多居民前来了解有关修炼打坐的更多信息，同时有更多人了解法轮功和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来到法轮功展位的人们都带着灿烂的笑容和真相资料离开。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吉林长春市德惠市法轮功学员苏翠芝、谢云香、刘忠荣、王桂英被非法判刑。苏翠芝被非法判刑七年，谢云香被非法判刑五年，刘忠荣被非法判刑三年半，王桂英被非法判刑十个月。今年2月25号，以德惠市公安局局长610头目顾民为首的犯罪团伙制造恐怖，由公安局副局长和610国保大队带队伙同多个派出所合谋作案，对德惠市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或非法抄家。苏翠芝、谢云香、刘忠荣、王桂英、王玉芬、郑玉明被非法刑拘，被德惠市检察院非法批捕构陷。
甘肃白银市五位法轮功学员廖安安、顾富满、李巧莲、王立贵、赵琴珍，于2023年3月30日被白银区法院非法开庭。近期五人都被非法判刑。廖安安女87岁，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9个月，同时加上2015年的五年刑期中因严重心血管病改为监外执行而未坐满的刑期，共执行6年零6个月。顾富满男65岁，被判刑3年9个月。李巧莲女69岁，被判刑3年9个月。王立贵男62岁，被判刑3年5个月。赵琴珍女75岁，被判刑1年，缓刑1年6个月。他们都被勒索罚款数千元。
四川达州市达川区法轮功学员刘明珍、李金汝今年6月9号在达川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达川区法院于9月12号下达了判决结果。72岁的刘明珍被诬判4年半，勒索罚款3万元。李金汝被非法判刑5年半，勒索罚款5万元。
河北衡水市武义县法轮功学员杨慧勇2022年11月7日再次被警察绑架，2023年9月初被非法判刑4年半，杨慧勇现已上诉。
陕西西安市新城区法轮功学员缪中军今年9月11号被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枉判4年，勒索罚金1万元，所有合法私人物品被非法没收，本人不服枉判亦上诉。缪中军今年66岁，十多年来一直伺候照顾双亲，自去年7月25号被绑架至新城区看守所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两位耄耋老人。尽管其母亲李凤花在病危时，家属和律师向法官全波荣申请见最后一面，均未得到允许。在思念和悲愤中，缪中军的母亲于今年3月13号离世，他的父亲于5月22号离世。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75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雪松2023年9月11日被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枉判3年又2个月，勒索罚金1万，本人不服枉判已上诉。李雪松老太太2021年8月23日 在236-207路公交车上讲真相时被恶意举报，未央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指定徐家湾派出所对他实施绑架。
黑龙江大庆市现年66岁的法轮功学员冯莲霞女士，因为坚持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去年7月12号在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构陷。今年8月获知冯莲霞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被解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
湖南株洲市今年49岁的法轮功学员玉颖祝女士，于2023年9月8日被长沙市雨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玉颖祝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4年的迫害中，曾3次被非法劳教，共计入冤狱7年。玉颖祝2023年3月29日在家中被当地警察绑架，6月1日被释放回家监视居住。8月24日，玉颖祝再次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4看守所。
河北廊坊市香河县法轮功学员张宪、王志山在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1年后，于今年9月5号被香河县法院非法判刑。张宪被网判1年半，王志山遭非法判刑2年。9月6号，张宪、王志山被派出所警察劫持到香河县看守所。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0日。2年前，在黑监狱里，我的天目看到一个场景。在古代，我是一个官员，在审讯一个犯人，这犯人拒不招供，于是我用一桶滚油浇到他的后背上，他被滚油烫死了，死得极其凄惨。这犯人今生转生成了主审我的警察，巨大的业力压向我，我却没有任何痛苦。我天目的层次有限，看不到更微观的空间，但却能真切地感受到是师父替我承受这巨大的业力。随即，我的元神进入师父为我承受业力的空间，我看到师父不仅在为我承受业力，而且是为宇宙所有的众生在承受业力，包括哪怕是空气中的一粒灰尘的业力。我一下没有了思维，大脑组织不出任何语言，表达不出任何情感，一片空白。许久，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的一句诗：真相大显，天下茫。在真相面前，所有感恩的词汇都是苍白的，茫是那个状态最准确的表达。第二天，一群旧势力的神对我说，因你害死了人，所以你这次有3年牢狱之苦。我非常坚定地对他们说，我生生世世犯的罪，杀的人远不止我看到的这一个人，但我在历史上所有的罪，我的师父都替我还了，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再来找我要债。旧神无语，过了一会儿，他们说，好吧，历史上的罪，你的师父替你还了，我们不再追究。但从你修炼至今，你做了多少错事，犯了多少罪，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不应承担吗？所以，你还是躲不过3年牢狱之苦。我对他们说，我修炼至今的所有错事，都是你们强加干的，没有一件事是我干的。你们强加给我的罪，我绝不承认。当我坚定正念，识破旧势力的伎俩时，师父把我的业力拿掉了，旧势力消失了。第3天，我走出了黑监狱。修炼中，师父对我们是单向付出，我们没有任何事物能回报给师父，因为我们境界中最美好的事物都是卑微的，我们的一切 都来自创世主的恩德。读师父新经文《远离险恶》时读到，师父不欠你们的。读到这里，我对有的人的状况感到极其震惊，竟然有人有如此大逆不道的想法，会认为师父欠我们的。于是把我的这段经历写出来，与真修的同修分享。
静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修炼人如何对待苦与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8日。同修在《正念对待苦与难》一文中说，是啊，修炼是为了什么？为了常人中的美好生活吗？物质上的好和不好，那不都是在人这儿的衡量吗？所有的不好都是在考验着修炼人的心如何摆放，不都是给我们铺就通天的大路吗？我心里亮堂了，师父给我拿下去很多人的东西，我一下子没有那么痛苦了。我被同修的正念所震撼，深受启迪。是啊，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为了在常人中出人头地吗？是为了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吗？是为了事事顺利，舒舒服服过常人的日子吗？一句话，是求得常人中的幸福吗？不是，完全不是。我悟道，是在痛苦受难中有正念，能够证悟法理，放下人心，坚定地修下去，师父会帮助我们化解苦难，善解渊源。我们走过来后，心性在提高，境界也升华了上来，逐步突破层次，达到师父要求的法的标准。所以苦难中正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是1997年悉德大法的老大法弟子，20多年的修炼是在苦中修，身体舒服的时候很少，师父怕我修不了，曾经无数次的点化我。刚得法时，我读转法轮读到第三讲时，有个声音告诉我，人生的真正目的就是返本归真。那时我的悟性低，没能真正理解师父对我的点化，没有悟到大法修炼是从人修成神的法力。一天晚上，我天目看到一大群红脸大汉，有的挑着大箩筐，有的背着硕大的背篓，箩筐和背篓均空空如也。大汉们把我团团围住，跟我讨债。我站在他们中间，被吓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因为我还不起他们的债，别说一大群人的债，就是一份我都还不起。这时师父来了，师父没有说话，开始给他们打小手印，他们都静静地看。师父打了大约1分钟时间，打完后他们都乖乖地离开了我。那时我只是知道师父给我解了围，帮了我的大忙。在后来的修炼中，我才明白是师父提前点化我，欠的债不是一般的债，是又多又重。修炼初期那几年，每到农闲季节，我就开始宵夜，卧床不起，吃饭都得丈夫帮我才能起来。丈夫心里没底，劝我医治。我就相信大法和师父，无论怎么难熬，我就是不去看医生。一粒药没吃过，果然没有事。到农忙季节，我和丈夫一样夏天干活。后来也有几次严重的病夜关，生死难测。我没有去医院，没有用药。在极度的痛苦中，我把自己这个肉身交给了师父，服从师父的安排。丈夫每次都以为我不可能活过来，我却神奇的都活了过来。所以我没有留下一点遗憾。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师父为我们承担了许多许多，也为我们平衡着每一层次的业债， 层层师父都为我们安排得非常有序和妥当。痛苦中我们是难以承受，可我们自己还的这部分是很少很少的，很多很多的那部分是师父给我们承受和抵消了。我们所承受的这点痛苦都是师父为我们提高安排所用。我悟到吃苦是好事，痛苦能消去业力，难熬中才能检验是否真修。人成神的路没有捷径可走，该吃的苦就得吃，该还的债就得还，闯出苦难才能修出来。一个业力满身的人要修成一尊金光闪闪的神能不难吗？苦难中是师父在为我们消业洗罪，使我们完完全全纯净后方可回天。所在层次的一点感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之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这个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6日。师父在《心经文》《远离险恶》以及《心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当中都提到了怨恨心。开始时觉得自己从没怨恨过师父，经文中提到的这种人与自己没啥关系。然而近几天反复学习两篇《心经文》后，渐渐认识到其实自己就是那种怨恨师父的人。这里说一说自己的认识，希望同修都能用心经文来对照自己，查找不足。一直以来，自己在遇到矛盾时，很少用法来衡量，总是习惯性的产生埋怨心，甚至由怨生恨。表面上怨恨的是周围的人和事，其实就是在怨师父为自己苦心安排的修炼之路不满意，不高兴啊。根子上怨恨的是师父，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我们都知道，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巨大的罪业，只留下一点业力用来提高我们的心性，铺就回天之路。身边的矛盾恰恰是师父为了我们能走出人而精心安排的。可是自己就像师父在《心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当中说的，却不知感恩，还死死抓着执着不放，觉得身边的人都欠自己的，因此怨恨得不行。怨恨心是女同修中普遍存在的，恨婆婆，恨丈夫，恨儿女，简直恨出了水。可是如果把镜头推到前几世看看，都是有原因的。我悟到，修炼人长期怨恨心不去，最终会怨恨到师父，甚至磨变。一个修炼人如果不能用正法理来看问题，不从根本上转变人的低俗观念，不能把常人眼中的坏事看成修炼提高所需的好事，不能把对人和事的怨恨转变为对师尊的感恩，就无法修炼。然而修成修不成却不是个简单的事。师父已经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篇经文中发出严重警告。师父说，修不成的，违背誓约的，对大法犯罪的，就必定兑现用生命所做的承诺。我们作为弟子，大家都得重视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心，胸中天地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9日。我曾经是一个怨恨心很强的人，稍微受到一点不公正的待遇，就会含恨在心，自怨自艾，让自己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在修炼中，我认识到了这颗心，也一直在努力地放下这颗心，
第一部分，放下对父母的怨恨。从小到大，继父对我都很不好，动辄辱骂，言辞激烈恶毒。他并非只对我这样，对包括他自己的父母、兄弟、领导、同事及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心理伤害。当时我年少无知，认为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委屈，对继父产生了很大的怨恨。同样的，童年时我经常生病，母亲因为要工作，就把我寄养在姥姥家，很久才来看我一次，也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委屈和折磨。姥姥不会带孩子，我从小没人教，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和人交往，这对我之后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学校里，我没有朋友，不会与人交流，尤其不敢和女生接触，有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特别孤僻，在学校和工作单位也经常受到欺负，一直过得很不如意，这让我对父母积累了更多的怨恨。修炼之初，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父母的怨恨有多么大，只是学会了忍，不管心里有多少委屈和痛苦，都忍下来。但是随着修炼的深入，仅仅做到表面上忍是不够的，要真正放下这颗心才行。一次，父亲在吃饭的时候提出一个脑筋急转弯，这是他常用手段，用这种带争议的话题和人交流，引导人和他吵架。父亲除了吵架，不会用别的方式交流。我给他解释之后，他毫无意外地开始胡搅蛮缠，情绪越来越激动，表情越来越狰狞，言辞也越来越激烈，无论怎么解释也不接受，一味强调我是错的，冲动之下开始拽着我的胳膊，硬要辩个明白。我也开始有点生气了，用严肃的语气告诉他，我不想再继续这个对话了，让他坐下，别再纠缠。回头我意识到自己起了执着心，如果是一般的人，我不会这么生气，也不会这么执着于和他争论，不理他就完了。但是长期的怨恨使我失去了理智，总是想和他争个对错，证明他是错的。之后我开始找自己，找到了这颗怨恨心、争斗心、争辩心、证实自我的心、说不得的心、急心、名利情、私心、报复心，真的太差劲儿了。在我发正念清除这些执着的时候，母亲在一边训斥我，也在考验我的忍耐力。幸好我这时已经冷静下来，不再被魔性左右了。发完正念以后，我感觉轻松多了。走到客厅一看，父亲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都是假象。第二部分，放下对恶人的怨恨。我因为讲大法真相，两次被派出所绑架，进过一次拘留所，被工作单位开除过三次。国内很多私营企业不敢收留大法弟子，如果不讲真相还能勉强留用，一讲真相就坚决辞退，日子过得不太顺利。每次事情发生之后，我都会产生对恶警和举报者产生怨恨，怨他们迫害好人，怨他们剥夺了我的工作机会，使我生活无着。但是现在想想，他们对我做了多少坏事，师尊不就给我转化成多少好事了吗？没有这一次次的磨难，我又怎么会像今天这样理智清醒，对法坚定呢？是我自己没认识到，其实不管遭受多少磨难都是假象，都是成就大法弟子的具体表现而已。我要做的就是正念对待这些磨难，从中修好自己。现在我不再怨恨这些加害过我的人，也不再因为自己的处境而怨天尤人，我只会感谢他们又让我放下了很多人心，让我得到了提高，同时也感到他们很可怜，在邪恶的蒙蔽下做了大坏事，希望他们还有机会明真相得救度。第三部分，怨恨心和其他人心的关系。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怨恨心和很多执着心是有联系的。首先，怨恨心源自于私心，自我的心，体现为一种负面的情。第二，怨恨心往往伴随着争斗心、妒忌心、报复心等等其他执着心，很少单独存在。这些执着心互相加强，互相关联，往往在一件事上同时都反映出来， 一颗心不去，其他心也难去，只去一颗心，其他的也会死灰复燃，所以要同时修这几颗心。第三，这些执着心往往互为表里，看起来是争个高低，辨个对错，其实可能是因为怨恨，而怨恨是出于妒忌，名利情受触动也会催生怨恨，怨恨的来源也一定是自私自我。想要真的去掉一颗心，就得好好挖根，找到源头，才能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颗心。几经磨练，我终于明白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公，也没有什么恶人，只是师父要成就我，就要让我放下这颗心，让我在磨难中悟到，真正的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太笨了，修了这么久才认识到这个浅显的道理，一直陷在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吃亏受罪这些可笑的表面假象之中，被这颗心折磨着，拖累着，不能进步，不能精进，真的太差劲了。今后我要更加严格地用法来要求自己，不能再知法犯法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误区》，作者修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6日。最近和两位同修交流，发现他们对迫害问题有着认识误区，本人不察觉，由此也想到长期迫害中出现的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很久没见面的同修 A， 我问他这两年有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对方说没有被迫害，但在接下来的交流中，我了解到同修 A 没有集体学法环境，学法练功也没怎么坚持，国宝经常打他电话，上门骚扰，甚至跟踪他，对他的公司业务做出限制。还有同修 B， 他是外省人，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工作，他家乡的警察定期打他电话，要他汇报行踪。交流中发现，他也认为自己没被迫害。这些认识上的误区已经很严重了，同时我了解到，周围还有一些同修也是这样的认识，他们可能以为只有被拘留、被劳教、被送洗脑班、被判刑，这些才叫迫害，其他的只能算骚扰。我认为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没有认清邪恶的迫害，另一方面又没有正念否定迫害，才导致迫害如影随形。下面列举一些常见的隐形迫害，看能不能给同修提供一些参考。其实前三种迫害已经不能算是隐形的，但有的同修没有在法上认识。一，定期打你电话，要你汇报行踪。这其实是常态化维稳，表面上警察可能不会问你太多，只是问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工作，你可能几句话就可以应付过去，但通过问答这种形式，邪恶间接实现了对你的精神控制。你如果看不清这是迫害，配合了对方，就是配合邪恶，就被旧势力抓到了进一步迫害你的借口。怎样否定这种迫害呢？建议摆脱对手机的依赖，或更换手机号码，除工作需要外，尽量不开机，不接任何陌生电话。二，上门慰问，关心你的生活。有些上门的警察可能态度非常好，甚至关心你的生活，问你是否缺这缺那，别以为是真正关心你，定期上门其实是610安排的一项工作。上门之后，他们会把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上级，最后上传到公安系统，所有上了黑名单的大法弟子，每次被上门的情况都在公安系统里有详细记录。怎样否定上门迫害呢？明慧网经常有同修发表相关体悟，个人有个人的做法，见仁见智。我个人的看法，建议还没有准备好时拒绝对方进门，如果正念到位，可以对上门者讲真相， 但不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给对方发资料，因为对方上门是工作，回去后是要向上级交差的，而在常人眼中，工作是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可能会倾向于把收到的资料上交。三、经济迫害。协党的迫害专门有一招，就是经济上截断，通过找你上司谈话，给你公司施压，让你失去工作。当你被逼去了外地，可能很难在原行业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你不得不换行，只有微薄收入。长此以往，你在家人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用钱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亲戚朋友看到你的情况，有的也许不去谴责邪恶，而是认为你修大法才走到这一步的。形成这些认识，可能导致他们被救度的难度加大。要破除经济迫害，首先得从法理上认识清楚，正念彻底否定。要知道，大法弟子在常人中救度众生，是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安身立命的，绝对不能逆来顺受，无可奈何，否则等于变相承认了迫害，也就谈不上否定迫害。此外，破除经济迫害的一个关键，还是得在工作中认真做好。我自己开过公司，陆陆续续有十多个同修在公司里上过班，也认识几个同修在其他同修的公司里上班。过程中发现，同修往往容易混淆工作与修炼的关系，有不请假无故旷工的，有把同修的私人公司当大法项目的，有摆起同修身份教老板做决策的，甚至还有出现财务问题的，种种情况不一而足。这些同修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同修对自己的帮助当成理所当然，甚至习惯成自然，唯独没有把本职工作做好。万一被老板辞掉，有的还生出怨恨心，整个都是向外找。这里想给同修提个醒，如果你能在常人公司找到工作，建议尽量去常人公司，自己的路迟早要自己走。如果你是老板，一定要注意到员工同修的这方面问题，公司就以公司制度来管理，否则一方面管理混乱，常人不理解，会形成负面认识，另一方面同修受到超规格待遇并不见得是好事，有时还助长了执着。其实大法弟子不管到了哪里，都应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管是同修公司还是常人公司，都不能应付了事。只要工作技能过硬，到了哪里都会受欢迎，有了可靠收入，才能彻底否定经济迫害。四、病业干扰。病业关可能是人人都遇得到的一关，如果平时学法练功没坚持好，正念又不坚定，病业关可能就难过得去，过不去怎么办呢？有的同修可能买补品，心里安慰自己这不是药，还有的看中医，有的直接吃药等等，偶尔一两次过不去可能也还好，老是这样，对法的正信就被消磨掉，慢慢的潜意识中会觉得自己得的真是病，而不是病业假象，会觉得练功似乎不管用，久而久之放弃学法练功，就渐渐混同于常人了。五、负面思维。我自己经常碰到负面思维，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每次负面思维到来，就感觉做的讲真相项目似乎没有意义，还不如不做，这种思维让我感到很难摆脱，同时安逸心也一起出来，免不了就想还是看个电影打发打发时间吧，这样一陷进去没好几天出不来。要摆脱负面思维，我认为首先得从法理上认识到这是一种迫害，其次要有一个集体的学法练功环境，独修是很难过关的。当觉得讲真相项目没意义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发出这个想法的并不是你真正的自己，要知道再小的项目只要能救人就值得坚持。我经常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来鼓励自己，有些事情做得没那么好也能起作用，做得更好当然更起作用，但是别把事情耽误了， 别让它不起作用。六，电子游戏。电子游戏有多害人，这就不用说了。对修炼人来讲，沉迷其中，三件事必定无法坚持，久而久之，肯定待修不修。如果玩的是在线网络游戏，问题就更严重。游戏里面随处可见是脏话，大家追求的不外乎是谁打架厉害，谁装备好，男女关系也非常混乱，显示心、争斗心、色心都会助长起来，成为巨大的考验。我曾经多年深陷电子游戏，难以自拔，要想从中摆脱出来，没有强大的正念和自制力是很难做到的。对于电子游戏，很多年前我曾有过错误认识，觉得电子游戏是线上游戏，篮球、足球这些是线下游戏，反正都是游戏，让小孩玩去吧，玩什么都一样。如果真用这种认识去教小孩，后果将不堪设想。好在后来我认识到，科技是外星人带来的，电子游戏也是外星人的东西，这些都不是人类该有的。小孩玩篮球、足球，这是人类正常的运动，玩电子游戏则是与魔共舞，长此下去，一个人将被毁掉。七，社交软件短视频。和电子游戏一样，社交软件短视频同样是外星人带来的，这些东西往往和人的安逸心是绝配，对年轻同修构成严重的隐形迫害。很多年轻的女同修可能难被电子游戏吸引，但沉迷于聊天、看短视频的就比较多见。这里大致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一些自称没有怕亲的同修在微信里入了同修建的群，以为是找到家了，须知这种群都被邪恶监控着，待在群里的同修也不会有实修的，实修的都不在微信群里，群里互相之间说一些废话，还有一些人把敏感字用拼音或变形文字代替，以为这样说话很安全，偶尔还会有同修发表一些所谓的交流，似乎真让人有一种集体环境的感觉。其实很多人的所谓交流发泄的是自我情绪，实修的同修一看这些内容就知道每句话背后都是执着。那些喜欢在微信群里发交流的同修，如果真觉得自己在法上，为何不发到明慧网上去呢？有的同修可能说，在群里待了几年都没事啊，我没有被迫害过。其实这些同修没有意识到，让你们沉迷在这样一个网络环境里，互相浪费时间，互相抱着执着取暖，甚至让你有一种觉得自己还算精进的错觉。这一切本来就是假象，这一切本身就是一种隐形的迫害啊。因为当你们习惯了这样过日子，就不会知道真正的集体环境是怎样的。实际上，迷在微信群里出不来的同修，学法练功往往都是无法保证的，更别提讲真相了。这不是让你掉下去吗？这不是迫害是什么？不得不提的是，微信上很多同修往往把传播传统文化当成讲真相，以为分享一些传统文化文章到朋友圈就算讲真相了，就不用另外去讲真相了，这是错误的认识和变异的观念。如果你沉迷在这种状态中，自我感觉良好，无疑是上了旧势力的当。第二种情况，还有一些喜欢待在微信上的同修，他们似乎也重视安全，或者是由于怕心，因此他们不入群，也不和任何同修加好友，但他们喜欢聊天，喜欢看朋友圈，喜欢看短视频等等，还有的喜欢看同修发的传统文化内容，或者是常人发的心灵鸡汤内容，沉迷在这些东西里，长期掉下去而不自知。有一次我见到一个这样的同修，劝他戒掉微信，多看各地讲法。一两周后，这位同修说，提高非常大，师父让他看到了另外空间很多美妙景象，辉煌而又殊胜。上面总结的几种隐形迫害并不全面，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迫害形式，一直在很多大法弟子身上发生着。 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总结，在大法弟子救人的正法时期，凡是干扰我们形成整体学法练功环境的，影响我们做好三件事的，导致我们无法精进的，都是旧势力对我们的干扰和迫害。大法弟子必须时时刻刻在法上认识到位，不要被邪恶钻了空子。如果你长期陷在一个不好的状态中，无法突破，无可奈何，甚至习以为常，这可能就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我们要从法上认识，找到根本原因，尽快突破它，否则长此下去将被邪恶毁掉。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没有人想让你们修成，也没有人考虑你们修得怎么样，旧势力只想完成他们想完成的，仅此而已。以上仅是个人认识，欢迎同修交流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